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从咿呀学语到蹒跚学步，从懵懂少年到青葱岁月，这个房间里将会记录孩子们的成长点滴和父母的倾心吐意。让爱的言语在这里蔓延传递，亲情儿童房。亲情儿童房，欢迎大家跟着娟子继续来到快乐教养实践的77招当中来学习来操练。上一次我们提到了父母要做孩子的榜样，要让孩子听话，那我们父母要先知道怎么样听从上帝的话。因为你若是可以听从上帝的话，上帝要你怎么样教导你的孩子，那么你就一定可以得着那属天大的智慧，你也可以从天父那里得到你教养儿女的智慧。那今天呢，我们依旧呀顺着这个思路哈，去看我们父母做榜样有多么的重要。那么今天呢，我们将来学习快乐教养实践77招当中的第12招，树立典范。快乐教养实践77招。惧怕父母会使孩子产生一颗欺瞒的心，敬畏上帝则会激发孩子尊重权柄。快乐教养实践77招，第12招，树立典范。我不知道你在青春期的时候是如何度过的，你有没有对你的老爸老妈隐藏过一些事情？你有没有对他们撒过一些小谎，是要遮掩一些，不想让他们知道，甚至是惧怕他们知道的一些事儿呢？你有没有听到过类似这样的话呢？如果被我老爸发现我做的事儿，他一定会宰了我的。这种话是不是只是出现在戏剧影视当中呢？还是日常生活当中本来孩子们就这么说？我还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没有做完作业，因为惧怕老师责备我为什么没有做完作业，因为惧怕父母知道我没有完成作业，这两个惧怕加在一起呢，迫使我不得已瞒天过海了一次，就是告诉爸爸我去上学了，可是呢我自己却偷偷地把书包藏在了一个地方，人呢就没去上学，跑到邻居家去玩了。邻居家的孩子呢比我小，人家还没上学呢，我就跟人家没上学的小孩在一起玩得很开心，结果呢就忘记了这一天呢是要上学的日子。忽然听到外边的院子里爸爸怎么在叫我的名字啊，我以为吃饭的时间到了，该回家了，所以呢欢天喜地地跟小朋友告别，然后就欢天喜地地出了门。结果当我看见我爸爸的那张怒气的脸的时候呢，才突然恍然大悟，原来 我是在逃学当中啊，为什么就应声而出了呢？看着我爸爸身边站着的我的同班同学，我知道了，原来是我在学校的谎言先被戳穿了，老师派了同学到家里来找我。就这样，我在家里的谎言也不攻自破了。我还记得当时的我灰溜溜的去到藏书包的地方，拿上书包，跟着我的同学跑到了学校。我记得当时我的心啊，害怕极了，怕老师骂我，为什么没有完成作业还逃学哈？就是怀着这种极度恐惧的心理，然后去了学校。没想到，那个老师非常非常的好，他居然对我格外的有恩典，并没有因为我没做完作业而责备我，他说作业没有做完，今天回家继续做就好了，也没有因为我撒谎不来学校而责备我，反而劝慰我说，以后啊，不要因为作业没有做完就不来上学，今天要去看电影，你不来多可惜呀。要知道，那个年代能够看一场电影是我们心里多渴望的事情啊。而且到今天我都深深地记得那部影片的名字，叫做《淼淼》，那是一部关于教育的电影。到今天我都依旧记得，那位老师没有计算我的错，反而给了我一生当中最大的恩典。但是我回到家之后呢，却受到了父亲非常严厉的责罚，也第一次挨了父亲的巴掌。好像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开始产生出了一种与父亲对抗的情绪，直到我信主多年之后，这种的情绪才渐渐地在上帝的爱中被化解了，才开始学习真的去体会父亲的心，真正的去明白他的需要。但是这其中经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是我在父亲面前完全封闭自己，惧怕父母无法使孩子产生顺服的心，这是赖瑞博士在这一招当中特别提醒我们的。他说，当孩子小的时候，惧怕可以控制孩子的行为，但是随着孩子年纪渐渐增长，惧怕就已经不足以遏制错误的行为了，反而只是激励一个大一点的孩子或者青少年去更深地隐藏他们所犯的错。他在书中继续解释说，当孩子惧怕父母时，他做的事情虽然是对的，却是基于一个错误的动机。因为缺乏正确的态度和顺服的心，孩子很快就学会将不被接受的错误行为隐藏起来，不让父母知道。所以他是在努力使自己不被逮到而已。若没有正确的动机，一个畏惧父母的孩子只会尽力逃避父母的注意。若孩子只是害怕被逮到，那么他就会学着在父母和父母的朋友面前表现良好啊，这样父母才不会怀疑他们做了什么坏事。只是惧怕父母而并非敬畏上帝，会使孩子变得爱骗人又虚假。他可以在父母面前大玩毕恭毕敬的游戏，然而背着父母却为所欲为。所以惧怕父母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呢？我自己归纳了一下，那就是带来隐藏错误，带来表面上的良好，带来撒谎的习惯。这因着惧怕而产生的后果其实是非常严重的，这使孩子整个的品格受损，使孩子变成一个虚假的人，不诚实，可以当面一套背地一套。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的话，那就是不正，没有走在上帝所喜悦的路上，那都是歪路啊。 所以在这第十二招树立典范当中，赖瑞博士为家长指了一条明路，就是要尊重上帝，敬畏上帝，相信上帝。因为渴望讨上帝欢心，讨上帝喜悦，可以帮助孩子走在正路上。因为孩子要知道，上帝不仅是知道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同时也知道他内心的每个想法与动机。而敬畏上帝也可以让孩子明白，上帝是希望将最好的给我们，而不是剥夺我们所需要的。如果做更进一步的详细说明，那就是要帮助孩子了解到敬畏上帝能够带给他们智慧、知识以及悟性，去做出生命当中正确的决定，而正确的决定能够让他们在物质、人际关系以及属灵的方面都有着正向的发展，才可以带来上帝更大的祝福。所以我们父母们首先要在孩子们面前树立一个典范，要让孩子从我们身上可以看见敬畏上帝的好处。这个好处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所以父母要在孩子面前树立以下的典范。第一，言行都要依照天父的教导。第二，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爱上帝和侍奉上帝。第三，和孩子一同敬拜上帝。第四，和孩子一同祷告。第五，绝不随随便便地妄称上帝的名。第六，将上帝的话教导给孩子。第七，过道德圣洁的生活。第八，对孩子管教要力求一致，信守承诺并遵守上帝的真理。换句话说，孩子就是借着观看父母的行为而学着去敬畏上帝。因为圣经上说，敬畏耶和华就是生命的泉源，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络。所以亲爱的父母们，若是要让孩子自发甘愿地做出正确的决定来顺服父母的权柄，那么先从父母敬畏上帝开始吧。
上帝，孩子不要沮丧，举目向上望，身在天上不分昼夜，时时看顾你，虽遇艰难，虽有愁苦，仍在他手里。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使你丰沛满意。不要看环境，不看自己，反转心意，千万别放弃，永远不要忘记。
圣经以赛亚书40:29-31，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2019年良友应友电台年度主题迎风展翅，与你一起迎向未来，接受挑战。
请问你觉得妈妈的天职是什么呢？
应该爱他们的小孩，
就是抚养孩子，料理家务。
爸爸的天职是什么呢？
保护，引导，供应孩子的成长，
就是屋顶，为整个家遮风挡雨，
要陪他的小孩一起玩。
作为妻子的天职是什么呢？
帮助丈夫成为更好的男人。
作为丈夫的天职是什么呢？
把所有的爱给他的妻子。
作为儿女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需要听爸爸妈妈的话，
应该就是孝敬父母。
那父母的天职又是什么呢？
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路。
我们需要尽人的本分，履天的职责。
感人肺腑的故事，合乎圣经的真理，30多年有关教养儿女的忠告。美国教育专家杜布森博士和妻子雪莉女士与父母促膝谈。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与父母促膝谈，我是新月，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新月跟听众朋友们分享说，我们开始了解我们的孩子，我的内心真是充满了欣喜兴奋，因为我们在探索和明白一个鲜活的生命，这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对我们自己的孩子。因为只有当我们真正的能够倾听他们，了解他们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正明白孩子的所思所想，才能够使我们在教导他们的时候减少偏差。今天我们的这期节目题目叫做颁奖典礼，主题经文在箴言书第11:27，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智慧。箴言书第11:27，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多年来，罗杰尔总是用让人不开心的方式去鼓励他的大儿子高登。他希望他的儿子在学校有更好的表现，他总是对儿子的平均成绩不那么理想而觉得失望。这个孩子从来没有达到过父亲的期望。在他的儿子高三那一年，罗杰尔接到了学校寄给他的学生颁奖邀请函。这个爸爸实在想不出他的儿子会得什么奖，但是他还是去了。他看着其他学生走到前面接受表扬，心中越来越不是滋味。他在想，为什么他自己要坐在这里呢？为什么他的儿子就如此平庸呢？校长终于要颁发最后一个奖项了，那是新设立的一个奖，要颁给特别优秀的学生。这位父亲吃惊地听校长说出了自己儿子的名字，接着是一段很长的描述，来讲述他儿子的好性格、善良、值得信任以及安静的领导力。校长以感谢他的儿子作为结束。校长说，真正认识你的人都会和从前不一样。罗杰尔真是惊讶至极，他从来没有真正认识过自己的儿子，也从来没有欣赏过他，他总是在努力地教导和改造他的儿子，他看不到儿子的生命当中最好的部分。 在箴言书第十一章第二十七节当中这样说，恳切求善的就求得恩惠，唯独求恶的，恶必临到他身。这真是给了我们很好的提醒，教导你的儿女，但是我们一定要记得，同时要寻找和认识自己孩子正面的特质。你会以你的孩子为荣的。今天杜布森博士给我们做父母的两点建议是，你有没有忽略你的孩子任何正面的特质呢？你可以做些什么能够来改变评估你子女的方法呢？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请教导我们以我们儿女的本性来看待他们，而不是以我们希望他们成为什么样的人来看待他们。请帮助我们了解他们的想法和理想，了解他们的力量和弱点，以及他们的害怕和失败，使我们能够正确地来爱他们，正如你爱我们这样。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与父母促膝谈就先到这里了，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当中，新月会继续与父母促膝谈。
在十字街头，当我彷徨在人生路口，四处张望也没有方向，觉得明天也没有指望，当我听见有声音对我说，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声音对我说，孩子别怕，有我与你同行，我 是你知心的良伴，我是你性命的保障，你伸出钉痕的手抚摸着我的伤口，你话语暖我心灵，我全人全得医治，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的爱领导我，钉痕的手搀扶我走，领我走向那光明的道路。我要感谢，我要感谢，感谢你赐予我新生命。无论何时，无论何往，都要你爱永相随。无论何时，无论何往，我都要你爱永相随。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